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22章。虽然我们今天只看后面耶稣的比喻的后半段，是从8到14节开始，但是呢我们仍然从第一节来一起念，好不好？请你打开马太福音22章。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田里，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人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发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他们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那些仆人就去到上山，凡遇见的无论是什么都招招去，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无论上岸都招去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来到这里穿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又在外边的黑暗，在那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善的人少。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主，你说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主，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带到你的面前来，请你带给我们百般的福气。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上一季的主日学的我的最后的一堂是结束在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新娘是我，就是当站在天上婚宴宴席的前面的时候，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新娘是我。那这个回答可以一分钟的回答一分钟的回答就在那个讲义上面，也可以有40分钟的回答，那就是现在。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当我们接受去邀请赴宴席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穿得很干净很整齐一方面是对是对主人的一个尊敬。那假如有客人穿得不合宜的话，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习俗，那么做主人的宴会的主人就会请他换上特别为客人所预备的衣服以后才入席。很显然的，我们刚才念到了这一段经这个比喻是主耶稣以当时的犹太人的习俗为背景向那个时代的犹太宗教领袖传讲一个上帝国度的真理。那这个真理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以色列拒绝弥赛亚，主耶稣拒绝主耶稣，以色列拒绝弥赛亚的结果，上帝的国度就要扩展到外邦的世界。但是呢，外邦人仍然要以合宜的方式进入上帝的国度，外邦人仍然要以合宜的方式进入上帝的国度。那么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在21章的后半段，耶稣基督一连讲了三个比喻。那第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第二个就是凶恶淫妇的比喻，那么第三个就是娶亲宴席的比喻。那我们刚才所念的8到14节，就是一种暗喻，就是上帝的国度要扩展到外邦的世界。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来思想一下，当外邦的国度上帝的国度扩展到外邦世界的时候，就是普天下的时候，那外邦的人该怎么样才能够合宜的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换句话说，进入上帝的国度是有条件的。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要的角色当然就是那个天国的王代表的是父神。那他的儿子为他儿子预备娶亲的宴席，他的儿子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弥赛亚。那么在所邀请的人前半段，所邀请的人都不肯来赴宴的时候，那么十节说，王就要他的仆人呢，就到大路上去把凡所遇见的不论是善不论是恶都招来。那到了12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些愿意赴宴的所招来的那一群人当中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那这个人的特殊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穿上自己的衣服来赴宴，他不愿意换上王为他预备的礼服来赴宴，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物。那光是从这点来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进入上帝的国度，进入天国，好像没有那么困难，是不是？进入天国没有那么困难。那为什么没有那么困难呢？因为第一个，那个赴宴设宴的主人是向普天下的人都发出邀请，不管我是善恶贫贱尊贵都发出邀请。那接不接受这个邀请呢，是在于被邀请的人自己来做决定，是不是？好，第二个呢，当你赴宴的时候，你说我没有衣服穿，我没有体面的衣服穿不好意思去赴宴，那也没有关系。那主人呢已经为你预备了他的礼服要帮你穿上。所以要进入上帝的国度看起来不那么困难，只要你愿意接受邀请，只要你穿上主人为你预备的衣服，你就有资格去赴宴。那怎么样的礼服才能够让这个羔羊婚宴的主人，就是父神满意呢？好，那么使徒，我们来看一下使徒在启示录使徒异象当中，他看到有一群无数数不清的人， 在启示录七章里面讲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读在启示录七章里面，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在天上宝座的前面有无数的人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么这些无数的人是怎么来的呢？好，启示录七章告诉我们说，在大灾难的时候，上帝拣选了144,000个受上帝印记的犹太人。这些受上帝印记的犹太人，在全世界各角落，在灾难当中，将为主耶稣做见证。而在那个大灾难当中呢，就有无数的人因着这144,000受印记的犹太人的见证而信了主。但是他们信了主以后，就受到压迫，受到逼迫，他们为主寻道。所以这些人为主寻道以后，来到了天上。我们看到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些为主寻道的人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换句话说，那个白衣就是赴宴的，赴天上婚宴宴席的那个礼服。那么这个白衣是代表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我们必须要把它解释清楚，这个白衣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七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七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这些寻道者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洁净的，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洁净的。那我们知道，用血洗衣服会不会变成洁白呢？不可能，是不是？血不能够把污秽的洗得洁白，成为洁白。所以这是一个比喻，比喻用羔羊的血将人穿上，因着羔羊宝血的他的死，以至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披载基督的义。好，那基督的义就是那个白衣的一个图像式的一个比喻。好，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做当中，一生当中呢，都有很多次参加西方的，就所谓的就是基督教式婚礼的经验。我是说参加，不是举行哈。在婚礼进行当中呢，请问大家最动人的那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候？最动人的一个时候，时刻最抓住你眼目的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是当婚姻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新娘就身穿一身的白纱的礼服，然后手挽着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家中的长辈，然后缓步的向前，那个走到那个证婚台前，然后后面跟着四个什么呀，穿着不同颜色的不是白的，其他颜色的礼服的他的四个女宾相。好，那是个最动人的一个时刻。那有一次，他一个母亲带着他的小女儿去参加婚礼。那当那个小女儿看到新娘身穿白纱，缓步向前走的时候，他就问他的母亲说：“妈咪，妈咪，为什么新娘要穿白色的？”那做母亲的就在那个场合想用最简洁的话来解释，这是他想了一下就说：“哦，因为白色代表的是快乐，所以今天呢是新娘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天，
所以他穿白纱。是夏利亚听了说，哦，是这样子，但是他思想比较复杂一点。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他的母亲说：“妈咪，那为什么新郎穿的是全身黑的？”啊，当然，婚宴的礼服是羔羊的血洗成洁白的那一个白衣，这是一个比喻性的一个描述。那穿上白衣所代表的一个真正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论是男女，不论是老少，不论是尊贵的贫贱，啊，凡是进到天国的，都要披载基督的义。那我们继续来思想，为什么这个很特别的人，他不穿上王所提供的礼服呢？他为什么不穿上王提供的礼服？他为什么要穿上自己的衣服？那我们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一个人他要穿自己的衣服，而不愿意换上天国主人所为他预备的礼服？那可能有几种原因，可能认为他自己的衣服啊，不比王所提供的礼服差，那可能是一个原因。或许说啊，他认为自己的衣服已经够正式的，好啊，不需要再换了，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啊，或许说他根本不在乎，啊，我就是这样子来赴宴，他不在乎，也是另外一个原因。那我们来思想这个，为什么他不愿意穿上王提供的衣服？我们这里讲到啊，在十六世纪时候，我们知道俄国第一个沙皇沙皇。啊，是伊凡四世登基。啊，伊凡四世登基，他是俄国的第一个沙皇。那么这个沙皇，啊，在俄国历史上面，啊，第一个沙皇是一个最最残暴的一个君王。啊，是一个最残暴的一个君王，他是杀人如麻，啊，非常的残酷。啊，那些在他周围的人就用一句话，就像是伴君如伴虎一样。啊，他有一个最大的嗜好，他的最大嗜好就是他站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上面，他要求人从墙里面，好，把一些兽野兽就是抛过墙头落在地上，那些野兽就摔在地上以后就在做垂死的挣扎。那么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看那些野兽在挣扎当中死亡。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物。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呢，请问大家，他能不能够进天堂？他能不能够进天堂？答案当然是不能够进，是不是？但是这个伊凡啊，试试啊，他有一个办法，他想进天堂，他有一个办法。他什么办法呢？在他没有死以前呢，他就吩咐凡事的人员，他说：“在我死去以后呢，你们要做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个，你把我头剃光，啊，头剃光；第二个，把我身体穿上那个真袍，啊，真女的袍子，啊，所以我们叫做是伊凡雷帝的真袍。把我头剃光，把我穿上真女的真袍，都这样子。当我来到了天国，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哎，看上帝看我是一个，哎，很良善的一个真女，
他拒绝愿意接纳我，是不是？这是他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来从这里来思想，以防雷地的征伐。第一个，我们来看，以防雷地的征伐，今天也没有穿在我们的身上。以防雷地的那个征伐，有没有穿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人呢、不是一个大坏蛋是有坏的时候，但不是坏到那种程度，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认为是一个好人所以基本上我们穿的衣服，我们不妨叫称为是好人牌的衣服好人牌的衣服。这个好人牌的衣服就是对自我有很高的评价他知道善跟恶他也知道上帝神不喜欢罪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坏蛋，虽然也有坏的一面，但是大部分时间好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是这样子一个人。我们把不妨称作是他穿上一个好人牌的衣服。那在美国在许多年以前，美国的杂志，就是美国新闻跟世界报道这本杂志相信大家都有人看过美国新闻跟世界报道这本杂志，就做了一个所有在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的名人圈里面呢，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谁有资格进天堂。那么当然不是叫这些名人自己去签选，我也没有资格进天堂，而是请受访者我给你一份名单，这上面列了好几位在美国社会当中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认为这些人物可以不可以进天堂？做这样子一个调查。那调查结果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当然第一名最有资格进天堂的是谁呢？是 Mother Teresa 大家都知道她是天主教的修女，是全世界的知名的一个慈善专家、慈善工作者，是不是？好，她有平均才她有79%的机会可以进天堂。那第二个呢？第二是 Oprah Winfrey，大家知道那黑人很有名的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女黑人，好 Oprah Winfrey 她有66%的高比率认为她可以进天堂。那另外是 Michael Jordan 是美国的 NBA 的职业篮球的球星，顶尖球星，所以他有65%比率另外一个是Colin Powell 是美国以前国务卿，他是非洲裔的，是在美国政府当中高居第二官位第二高的那个非洲裔的美国人，他有61%。那下面一个是 Albert Gore 美国前总统，他有55%的比率。那有一个人他在可进可不可以进可不能进的那个50%的边缘当中，这个人就是 Bill Clinton 我想多少跟他的那个绯闻事件有一些的影响。然后那些低于50%的人当中呢，第一个是 Pat Robertson， 大家知道 Pat Robertson 是美国知名的电视布道家，是不是？ 那他为什么一个传道人为什么他进天堂的比率还少于50%呢？我想跟他个人的言行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看他的历史的话，好，那当然其他的我们就不谈了。那最后一个是 O.J. Simpson， 19%比率，好，那大概是进不了天堂的。我想 O.J. Simpson 虽然是最后被判无罪释放，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还认为他是杀人的。那令人讶异的是，得高分最高分的，好，不是 Mother Teresa， 虽然他是79%比率，但是还有人比他更高分，好，比例上更高。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受访者自己。受访自己认为他是有资格进天堂的，因为他站在一个穿上一个好人牌的这个观点立场来看，他一生当中虽然有做一些坏事，但是不是那么坏，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好人形象出现，所以他最有资格进天堂。好，但是很不幸的，上帝的观点，好人不是神认定的标准，任何其他的条件也不是。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保罗说，我们的得救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也不能借着我们所做的而得救，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好，所以我们的本分呢，就是凭着信心去接受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伊凡雷利或伊凡四世真袍的真后枕，第一个，有人他要穿着好人牌的衣服进天堂。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真理袍的真后枕，第二个真后枕是什么呢？有人又要穿着宗教牌的衣服要进天堂，穿着宗教牌的衣服要进天堂。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是渴望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生活当中呢，去体验一个基督信仰的真正的含义，在基督教信仰生活当中去体验那个信仰的真实含义。但是呢，无可否认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陷入一种的困境，就是感觉着我们是活在一个教条化的宗教生活当中，而那一个教条化的宗教生活并不能够满足于我对信仰的追求。换句话说，当我过着这种教条式的宗教生活的时候，我不能够从这个生活当中去体验到那个真正的基督信仰。这里有一个传说，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死了，那他离开世界以后来到了天堂，还没进天堂以前，看到天堂的珍珠门的门口，彼得站在那个门口，远远看到彼得，他心里就安了。他说，我对彼得非常熟悉，因为我常常念圣经呢，彼得什么样一个人，我对他非常熟悉，他一定会让我进天堂的。他到了门口，彼得就把他拦下来了。彼得说，对不起啊，
现在天堂呢，设立了一套的祭典的制度，一定要达到点数的人才能进到天堂里面。那他就问彼得说：“那我要几点才能够进得去呢？”彼得告诉他说：“你要三万点，你要达到三万点的标准，你才能进到天堂里面，你才能够穿越这个天堂的珍珠门进去。”这个人就说：“三万点，好，我来数数看，我来想想看。”他说我在世的时候，我在世的时候是浸信会的会员，那个值几点？彼得告诉他说那个值五点。他就说我在世的时候风雨无阻，每个礼拜天都到教堂做礼拜，那个值几点？彼得告诉他说那个值八点。他一家才十三点，离三万点还差好远好远，我大概进不了天堂了。那么这个人呢，就在天堂珍珠门门口何去何从呢？那他到底能不能进去呢？我们等一下来继续。这里的重点是，不管你穿的是好人牌，不管你穿的是宗教牌，或是其他任何品牌的衣服，都不是神认可赴天上婚宴的那一个礼服。那赴天上婚宴的唯一神认可的礼服是什么呢？当我们知道那是白衣。好，那白衣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载基督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载基督了。这一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让我尝试来解释一下。好，第一个，什么叫做受洗归入基督？受洗字面的意思就是进入。好，当这里有一个紫色的染色液的一个液体，当你把一块布，好，不管那个布是什么颜色，白的、黑的、红的、绿的都好，当你把那块布换入到那个紫色的染色液体以后再拿起来的时候，请问那一块布的颜色变成什么？变成了紫色。前面不管是什么颜色，当你换进去以后就变成了那个液体的颜色，就是紫色。这是进入，进入的一个意思，这是代表一种认同，一种现状的改变。认同我现在不管我以前是怎么样颜色，我现在认同这个紫色。我以前是这个状况，当我进入以后再出来以后，我的状况改变了没有？改变。好，这是进入的意思。好，那当我们把我们进入，我们说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我们受洗进入了，我们将我这个人进入基督里。请问大家，我进入基督里以后，我出来以后怎么样？我与基督认同，是不是？我就像基督一样，就像那个黄色的布换到紫色的液体里面出来就是紫色。我进入基督里面再出来的时候，我就与基督认同，我就成为那个基督的样式了。这是进入受洗进入基督的一个原始的一个意思。那我与基督认同，我与基督认同什么？
我跟他的神性认同吗？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跟基督在哪一方面认同呢？好，有三件事情我跟基督完全认同。我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这件三件事情上我跟基督完全的认同。当我跟基督认同的时候，基督的义就穿在我的身上。在圣经里面，白色世俗来看，白色是快乐一个表征，但是在圣经里面，白色是公义的一个表征。当我披在基督的时候，我跟基督认同的时候，我在神的眼中，神看基督他独生的儿子是完全的公义圣洁的，因为我在基督里面，所以神看我也是完全公义圣洁的，我好像披载了基督一样。所以那个披载就是穿在我身上的那一套白衣。天上婚宴宴席的主人天父只认可那一件的白衣，其他任何品牌的衣服他一概不承认。在1970年代时候，我们知道阿拉斯卡开始铺设非常长的油管。有一个美国工人呢受聘，他到这个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卡去铺设油管。那么他工作一年以后，就赚了3万块钱的美金，回到家中。在那个年代，3万块钱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他把那个3万块钱挥霍殆尽。挥霍殆尽以后呢，他就重返阿拉斯卡，重新去铺油管。那么在半年以内，就赚了18000块带回来。那么这次回来以后，他决定要去一间的教会。星期天，第一个主日，他踏进了教会的大门。大家看到他是一个满脸长了胡子，衣衫不整，满脸长胡子的一个工人模样的一个人。第一次出现在教会里面，但是就在那一次的第一次的聚会，就改变了这个工人的人生。他回应上帝的呼召，他走向接受呼召，走向台前，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那么第二个礼拜，他又出现在教堂里面，我这次他不一样，他把那脸上胡子都刮干净，他穿了一套三件头的衣服，非常整齐，来到了教会。牧师就问他说，牧师当然注意到他了，就问他说，什么原因促使你去刮，把你弄得那么干净，穿得那么整齐了？这个工人就回答一句让我们省思的话，他说，我改变我的外貌。外面为的是让大家知道耶稣基督改变了我里面，没有人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改变我里面，但是我借着改变我的外貌告诉周围的人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里面。取经婚宴的主人问那个宾客，为什么你没有换上我所预备的婚礼呢？这个宾客无言以对。结果他的结局是什么？13节说，于是王对那个使唤的人，他仆人说，把这个人的手脚捆绑起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那么这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讲法，意思说这个人不会因着穿自己的衣服，好人牌也好，宗教牌也好，其他品牌也好，不会因着那个而得救，
最后他凄凄惨惨落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那么回到天堂的珍珠门门口，假设上帝的三万点标准可以借着行一万件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好，包括好事也好，遵循道德规范也好，一万件如果你都做到都得满分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得满分的时候，你加起来你就有三万点你是可以进去啊，这个可不可能呢？当然是不可能。所以这个人就在天堂的门口哀嚎了，说天哪，现在我才有十三点，你三万点还差得老远。他说没有上帝的恩典，我真的进不了天堂。彼得告诉他说没有错，那就是其余的29987点。是我相信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我认罪悔改，凭着信心我接受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好，是我在死亡、在埋葬、在复活的试探与主耶稣基督认同，好，我脱下了我身上旧的衣服，我穿上那一个新衣，穿上基督赴天上分宴的宴席。神看到的是基督完美的义，而我在基督里面。有人说我们人的一生呢，有两件事情是无法逃避的。我们有两件事情是无法逃避的，哪两件事情是无法逃避的？一个是缴税，一个是死亡。啊，你说缴税无法逃避吗？啊，你问这个问题就是有问题了。缴税无法逃避，死亡无法逃避。那这两件事情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我们先从不同点来看。不同点是说缴税都有一个缴税截止的日期，是不是？好，四月，大概四月几号啊？十五号，缴税截止的日期。那么在这个截止日期以前，或者你就把税缴清了，或者你开始存钱，你脑筋比较清楚的话，你开始存一年以后，到截止的前一天你缴税，那是有日期。但是死亡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来到，我们预期它会来到，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到。那假如我们说你很不幸了，你在你缴税以前了，截止日子以前死去了，那当你临死的以前呢，你想到我还有一笔税还没缴啊， big release， 必须要再缴了。对不对？错，美国政府要追讨你的税。如果你有财产，他要从你财产当中扣除的，你死了他要追讨你的税，你逃不掉。那死亡呢？当你临终那一天，你想到我生命当中好像做坏事的时候比做好事的时候时间多啊，那我现在死去一死百了， big release，那些仇人再不会追杀我了。但是谁会讨你的债呢？上帝会讨你罪的公价，是你逃也逃不掉。上帝会追讨你 罪的工价。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工价，就是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只要我们接受这个羔羊宝血他的救赎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罪价就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奉献而得以被赦免。当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一个十字架上的真理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当天上的主人呼召赴天上婚宴的宴席的时候，我们就有资格披在基督来到宴席的当中。这是唯一不能够被取代的赴天上婚宴的宴席。我们结束到这。主耶稣，帮助我们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你是以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带感动的工作，鉴察我们，审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有100%的把握，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毫无拦阻地进入那天上珍珠门，来到婚宴的宴席，与羔羊一同坐席。主，我们为这样子恩典向你献上感谢。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Yeah. 来救你，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是你的儿女，主，你给我们的应许，主，你的应许必不落空。主，我们也来到，也为那些来到你面前身上还穿着自己衣服的这些朋友来仰望祈求你的特别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主，愿你自己圣灵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彰显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帮助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坐在天上宝座的羔羊。我愿意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与我们每一个家庭同在，直到我们再见你的面。这样子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我们唱三一颂歌。